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漂移的起跑线作者欧阳立中曾经说，如果只把心思全然放在准备上，就会错过行动的价值。所以与其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更喜欢告诉自己，机会是留给主动出击的人。来到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并且勇敢行动。从哪儿开始？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思考切入点，好让自己这一周开启的是蛮有能量跟健康的生活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上一周我们说到，负面的叙事是可以被改变的，怎么改变呢？上一周我们说到，第一个，放下你的手机，尤其是当你早上起床之后的时间，至少不要起床马上就滑手机看新闻媒体、社群平台等等，因为这很容易会让我们的资讯量提早超载，或者是因为接收过多的资讯、负面的资讯而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第二个，可以改变叙事的方式，就是今天在栏目里要和您特别分享的，那就是善用视觉化想象跟注意力。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美国游泳选手迈克·菲尔普斯，他11岁的时候上课常常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让老师感到生气，甚至对他的未来不抱有希望。可是迈克的游泳教练鲍勃·波曼却给了迈克许多的鼓励，还有视觉化想象的引导。有一封鲍勃教练给迈克的信是这么说的，这个时候的迈克·菲尔普斯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奥运选手了。信中说道，感谢迈克·菲尔普斯，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有趣也是最复杂的一个。你的梦想、计划以及成为奋斗的能力启发了一个世代，并为这个世界重新定义了所谓的可能。你的名字是卓越的同义词，我打从心底感谢你，我非常爱你，我们旅途的下一个阶段必定会让人感到兴奋、沮丧或者是精疲力竭，但最重要的是也必定能够有所回报，继续前进吧。迈克·菲尔普斯很早就学会了视觉化想象，这不仅是他在整体上能够更加的冷静，更重要的是迈克也学会了视觉化想象自己是更好和更快的游泳选手。他会想象自己有多么希望在比赛日出赛，在每一场的比赛中都表现得很出色，能够在压力下保持自信。当然迈克也会想象事情更糟糕的可能，他会仿佛亲临这些场景，问自己万一情况进展不顺利怎么办。这让迈克能够以更加平静的心参加比赛，因为他已经设想过所有可能的结果，不会在遇到意外状况的时候阵脚大乱。视觉化想象就是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并且已经在训练大脑做练习了。透过在心里彩排这些结果，就越能够为遇到的事情做好最佳的准备。鲍勃教练说，当迈克站起来要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或者是奥运会的时候， 他已经在脑海中游过那场比赛数百次了。被称为飞鱼的迈克·菲尔普斯15岁的时候成为取得美国奥运游泳队选手资格中最年轻的男性，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保持在一届奥运会中赢得八枚奖牌的奥人纪录。在迈克的职业生涯一共获得了28枚奥运奖牌，其中有23枚是金牌。网球选手乔科维奇也曾经说到视觉化想象，他曾经公开讨论自己在球场上面对愤怒的时候，因为采取视觉化想象获取内心的平静，善用精神力量为比赛带来好处的经历。专业的教练们相信，所有顶尖的运动员都具备从事特定运动项目的身体能力，而且都非常努力。但是最突出、最优秀并且获得胜利的选手，往往是因为他们强化正面的思想，以提高他们的比赛水平，表现得比竞争对手还要好。视觉化想象使我们的注意力发生了改变，使思想的力量引发的可塑性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光凭着思想就可以创造新的大脑路径。视觉化想象自从1984年的奥运会开始被使用在体育运动的学习中，就帮助了许多选手在高强度的压力下有好的表现。我们不是运动选手，但是我们可以用来改变自我的负面思绪，利用视觉化想象。想象你是一个勇于面对困难、能临危不乱、游刃有余，又有聪明和智慧应对。但紧接着，经理也要做一个平衡。视觉化想象需要和现实世界的体验结合，我们不能够光想不做，光说不练。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只在心里彩排某件事情，却不在现实中执行它，因为视觉化想象不能够取代真实的体验。就好像是你已经有了心思意念的启动，还是要有所行动才行。心理彩排和实际执行需要同时进行才能够发挥作用。比如说，你想要在早上上班前跑步，但你总是在早上闹钟响起后就按了贪睡模式。避免这种情况是，你在心里已经预演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你不会按贪睡模式，也彩排自己早上会很累，会想要多睡一阵子。我们都需要考虑到这种情况，而不是假装不会发生。然后你可以想象自己起床，也许还有点昏昏沉沉想要回去睡，但你仍旧坚持住了，起床梳洗换衣服，准备出门上班去。千万要记得，以上这些都是预演的模式，到了隔天早上你就得执行这些动作，否则就是白彩排了。想想看，当我们期待出游的时候，不是都会想象那一天的行程，到时可能会有的状况以及美好的过程等等。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视觉想象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把注意力放在有价值的事上面，并且付诸行动实践，更加有信心持续下去。你需要每天专注想要改变的事情上，否则按照我们大脑的惯性，很快就会倒退回到过去建立的心理状态，落入负面反刍、自我否定的陷阱里。我们可以怎么开始强化练习这些视觉化想象跟注意力呢？最佳的时机点是每天早上，因为这可是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有时间练习，也可以相应的预备自己当天的状态。我们不应该压抑自己实际的感受，但我们可以重新架构我们的心态，而不是放大负面的想法，因为这些负面思绪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相反的，我们应该告诉自己，现在的感觉固然很糟糕，但应该更加合乎实际的看待情况。我们的信念、视觉化想象、记忆模板、负面偏见跟注意力偏见都会有共同的作用，形塑我们跟世界的互动方式。所以我们真的要十分警觉，对自己说的话正在塑造什么样的自我实现预言。创造任何机会的第一步是承认。承认会将你想要改变的潜意识带到你有意识的思想中，让你可以着手改变。你可以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作为视觉化想象的切入点。第一，你认为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承认自己的此刻状态并且意识到问题，就是一大突破了。第二，你可以写下 一天中最适合你视觉化想象的时间。精灵建议是你在每天起床之后，因为这个是一天的开始，准备要面对今天很多的事，甚至是挑战的事。如果可以有好的心理预备跟整理，就会更加容易泰然处之。还记得上周五精灵在节目里和您分享到一位旧约圣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基甸。基甸的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当时以色列人正被外敌米甸人压迫，基甸和家人只能够偷偷的在酒榨里打麦子，因为怕被敌人抢走粮食。基甸甚至觉得自己是家里面最小最弱的人，他能够有什么影响力呢？可是神却拣选他，要他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并且在一开始呼召基甸的时候是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一个内心害怕正在躲避敌人的人被称为大能的勇士，这仿佛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称呼。可是神并不是在说他现在的状态，而是告诉他可以成为的样子。神给基甸一个视觉化想象的画面，基甸可以因为信靠神而成为大能的勇士。基甸也不是突然间就变得勇敢了，他需要经过练习跟实践的过程，操练信心，学习倚靠神，并且有所行动。首先，神对基甸说，牵来你父亲的第二头牛，就是那头七岁的公牛，拆毁你父亲为巴利筑的祭坛，砍倒坛旁边的亚施拉神像，然后在这座山顶上把石头堆放整齐，为你的上帝耶和华筑一座祭坛，用砍倒的亚舍拉神像做柴，把那头公牛献作燔祭。这代表的是神要基甸进行的改革工作先从家里开始。基甸知道，如果这么做会让他的性命遭遇危险，如果这么做不就是公然表示对父亲的不孝，因为这显然就是谴责他父亲的行为是错误的。如果毁坏他的亲族邻舍用来跪拜巴利的坛，一定会引起公愤。于是基甸他带着十个仆人遵命而行，可是因为害怕家人跟城中的人，不敢在白天行动，是在夜里行动。基甸因为惧怕父家跟本城的人，是偷偷的在夜里拆毁爸爸家的祭坛跟偶像。这是多么真实的一幕！就算你在心里已经想过胜利的画面，当真正面对实际的状况时，害怕还是会涌上来。但是我们看到这当中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基甸仍然做了，他没有让这样负面的想法拦阻他的实践，而是付诸行动。的确，当基甸拆毁父亲家的偶像之后，百姓们想要基甸的父亲约阿施把基甸交出来，以色列人想要置基甸于死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甸这样的行为也影响了约阿施。约阿施说，你们这样做是要为巴利辩护吗？是要救他吗？谁为巴利辩护，今天早晨就处死谁。有人拆毁巴利的祭坛，如果他是神明，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城里的人的确因为基甸所做的事想要杀他，可是基甸的父亲却指出了一个明显的真理，去拜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的神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于是当天人们就称基甸叫做耶路巴利，意思是让巴利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人们不再攻击基甸，还因此而看见他们过去所拜的偶像并不是真神，耶和华神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基甸的信心逐渐被建立，神所给他的视觉化想象也引导他改变过去对自己负面的想法。好消息是，神看你和我也是带着美好的意念，神要我们因着相信他而成为他的儿女，依靠他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你可以把你的疲惫，你脑海里不断回放的负面叙事全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不是只是自我努力的视觉化想象，而是与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重新建立关系，领受他对我们美好的计划。甚至当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可以每天早上把这视觉化的心理预言转向更加有力的源头，那就是神自己。说到这里，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 生命和释放属天的能力专辑当中的美好清晨。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new day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great.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new day.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singly awesome. Thank you, Lord.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和释放属天的能力专辑当中的诗歌美好清晨。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改变负面叙述的方法二，善用视觉化想象跟注意力。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一个人想要改头换面的改变需要花多少时间呢？答案是18到256天不等。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人感到泄气，因为这个范围也太大了，我三天都不确定了，何况要到256天呢？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说到承认这个概念吗？知道事实总比自我欺骗好，就是因为知道改变负面叙事并不是突然间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的迫切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没有开始就不会有持续。我相信你想要的也不是短时间的改变，而是一个全新的你，一个长期的改变，消除你常年以来负面信念支持的一切。那么就需要拆除所有负面的定见，所有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之下养成的有害特征，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只是暂时的转变，而是持续的蜕变。小习惯会变成大习惯，为你美好的未来铺路，最终成为那好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重复正确的思想跟行为。重复是习惯行为和思考模式创造新的路径时最重要的诀窍， 重复。当然，我们在练习改变负面叙事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因为一些触发点而让我们很想要回到过去熟悉的负面思考路径。因此，注意力放在哪儿就很重要了。随着时间推移，触发原因跟反应之间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在这个空间中，你将可以做出不是过去负面的自动反射决定。而这个练习学习改变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点，那就是刻意的暂停。浩然站在健身房的服务人员面前，距离他要上的拳击课只剩下三分钟了。他想要一如往常的先买瓶矿泉水，服务员却说钞票口坏掉了，只能够投硬币从自动贩卖机买水。可是浩然手边没有硬币，要上课了。浩然感到情绪在心中涌动，随时就要爆发，于是他按下了暂停的按钮，将脑中各种负面的思绪止住，就好像是为火车转轨道，将有潜在的拖滑轨道可能性排除，让火车回到正轨上。接着浩然微笑地对服务员说，还是你可以帮我换个钱，让我可以投硬币，或者借我一枚硬币，我每天都在这个时间点进健身房，明天就还你。你可能觉得不过就是买个水，有必要内心感到一把火吗？或者你觉得像浩然这样在心里按下暂停键是不是太过于戏剧化了？事实上，这个简单的举动就有可能成为一整天情绪风向的转捩点。这不是压抑情绪，而是延后反应，给自己的心多一点的时间，也给别人多一点空间。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是累积一些负面经历，使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这样的情绪突然涌上，将要倾泻而出呢？在刚刚这个故事中，我们不知道浩然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又或者这件事情触发了他什么回忆，或者是反射性的思绪。但他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对着服务员大骂，要么知道贩卖机出现问题并不是服务员的错。同样的，面对不中听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加恶毒的方式反弹，或者是按下暂停按钮，正确的回应。这让精灵想到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句话非常有智慧，也和我们今天谈的刻意的暂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提醒我们不要急着说话，不要急着发怒，而是要快快地听，也就是让自己先听清楚，理解清楚。慢慢地说意思是先思考再表达，最后慢慢地动怒是一种选择性的暂停，在还没有爆发之前先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反应吗？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发火，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它碰到了我内心早已经累积的不满跟压抑，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但如果我们愿意暂停，愿意观察自己的反应，相信就会有更好的应对。圣经里的这句经文不只是劝勉人要好好控制脾气而已，它的背后是凸显了一位了解人内心的真神。他知道我们内心有的时候像一座火山，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后悔说出口的话，知道我们是多么容易因为怒气而犯罪，做出伤害别人的事。他也知道我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出口，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在脆弱的时候不爆炸，在烦躁中不伤人。这份力量就是在基督里的真平安。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说道，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的意思是，真正的得救不是依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行为，而是归回到神那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基督的同在有安息跟依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意思是，真正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跟安稳。这平静跟安稳是因为对于耶稣的信靠跟顺服，就像基甸一样，因着顺服相信神的话，而有信心跟行动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还记得我们稍早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吗？一个人想要改头换面的改变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也许是18天，也许是256天，但你可以让今天成为你的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就是今天开始练习暂停，选择一个不一样的叙事模式，选择一个不再伤害自己跟他人的方式，甚至更好的，让耶稣成为你心里的那位同行者。不要怕路很长，因为你并不孤单。如果你愿意走这条路，耶稣基督会在每一步带领你，陪伴着你。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宝座专辑当中的《有你同行》。
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开我眼睛，看见你就在这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每当我转身